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在前不久的时候使我们的时区呢已经慢慢从夏令时转换到了冬令时。其实转换到冬令时之后啊，我就会明显的感到这样一个变化，慢慢的呢，我们的白天的时间就缩短了，晚上的时间就变长了。以前本来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六七点钟、八点钟太阳才下山，觉得呢白天真的好长好长，日照也长。但是现在呢，四五点钟天慢慢就开始黑了下来，甚至有的时候啊，因为西雅图长期属于这个阴雨天气，在冬天的时候，白天也像是晚上一样，因为黑乎乎的，然后也经常下雨。所以啊，经常在家的我呢，就挺容易感觉到疲劳的，困，发困。然后呢，有的时候洗完澡吧，皮肤呢也会觉得有些干燥，总是觉得缺水，手脚呢也容易变得寒冷。其实这些啊，都是因为气候变化而导致了身体的一些变化。通过这些变化以后，我发现啊，好像我自己的生活习惯也需要相对应的去做出一些细小的改变，让我的身体呢更好的适应这种秋冬的干燥一点的环境。那么我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秋冬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搭配营养来提高我们自己的身体素质。我这里呢也希望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分享一些我自己个人在这段时间自己做饭的一些食谱，非常简单呢，容易上手，也非常就是适合一些可能就是说长期需要在电脑面前工作啊，而且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饭的朋友们。希望我的这一期节目呢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灵感和启示吧。那么我们先来开始说说秋冬的气候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其实西雅图今年的秋天啊，和应该说秋天和冬天吧，我觉得来的呢还挺突然的。因为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感觉气温都是上上下下浮动不定，然后也比较的炎热，稍微暖和吧，不能说得上炎热。但是突然间呢，温度就下来了，突然开始了下起了雨。之前一段时间我记得还下过一次冰雹吧，我朋友甚至就是从睡梦中被吵醒了。可以说气候呢是非常的多变了。那么在这种气候多变的情况下呢，我们更需要注重身体的调节。因为在换季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呢也容易敏感，长小痘痘，而且呢我们也容易感冒。更不要说在现在这样的时间，感冒呢相信也是大家可能希望去避免的。那么除了打流感疫苗之外呢，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每天坐在电脑面前，不但有辐射，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运动的机会也少了。这里呢还是要向大家倡导一下，在家的时候呢也可以抽出那么半个小时的时间做一下瑜伽，或者说呢看一下网上的视频，做一些可能15分钟、20分钟的小小的运动，其实并不会耽误我们太多的时间。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坐到电脑面前的时候呢，不能一天都静止不动，还是得40分钟的时候呢起来一下，就是让眼睛调剂一下，看看远的地方，然后呢全身呢也拉伸一下，这样也有助于我们颈椎的健康。不能说小小年纪，像我现在也是20出头的年纪就开始犯颈椎病，这对我们长期发展还是很不好的。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对我自己影响挺大的，就是由于长期在家呢，而且又下雨日子多了以后呢，身体啊我觉得缺乏一些日照，不但有我们经常说会面临的一些就是这种冬季抑郁的这种情况， 就是大家经常开玩笑说一到冬天感觉心情就特别的糟糕。其实可能有一部分原因啊，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少了这种跟阳光的接触，所以呢身体呢也少了一些需要补充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 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也是可以通过膳食的角度呢去稍微的调剂一下的。最后一点呢，是可能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经常在家以后啊，有的时候时间安排上面呢自由了很多，但是自由了很多呢，同时也代表着我们不用一大早上的8点半的跑去学校上课，也不需要按时的呢去吃早饭、吃中饭，或者说跟朋友一起去吃晚饭。在这种情况下，我有的时候呢就会可能一天就没办法按时的吃饭呀，有可能就是一天可能就变成了2顿，因为早上呢可能稍微起得晚了一些，甚至啊有的时候晚上呢也会睡得晚一些。不但呢是因为就是平常有的时候呢作业呢比较多，工作呢量比较繁忙，再加上现在呢也是申请研究生的申请季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我们有了很多自由分配时间的这种能力和空间，所以有的时候啊就养成了这种年轻人有的时候爱熬夜的这种习惯。其实倒也不是说我真的爱熬夜，而是有的时候呢不懂得怎么去更好的控制自己的作息，让自己就是在家自由的情况下呢也能保持一个良好健康的生活状态。我们其实在刚刚说了这么多一些我自己平常还有我朋友的困扰当中啊，就会发现实际上除了这种在家运动啊，还有这种比如说可能我可以下一个手机的 APP 来提醒自己及时的去睡觉啊起床之外，我们也可以通过饮食来调节自己的心情啊，还有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因为我们还是民以食为天嘛，有的时候我觉得饮食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吃到了一顿好吃的呢心情可能一天就变好了，吃到了一顿不太合口味的菜呢可能觉得一天都糟透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呢？那平常大家都在吃些什么呢？比如说我吧，我可能有的时候比较繁忙，就是作业啊还有工作啊，我呢有的时候也嘴馋，所以啊也就想去多点一些外卖。哎，但是这外卖呢有利也有弊，利呢就在于它有的时候非常的方便快捷，可能一下就送到了，也不需要我们从座位上起来去厨房呢整理一大堆碗筷，然后又想着今天的食谱去烹饪一番。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的弊端呢就在于有的时候啊外卖商家呢因为就是众口难调嘛，所以他们的口味呢可能会稍微偏重一点，这个重呢会让那个菜呢更加有风味，更加的好吃，我们会吃起来觉得特别的香。但是有的时候啊像我自己的个人情况的话呢，我有的时候会可能会感觉到吃了太多以后啊胃也会胀气，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因为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还属于稍微比较敏感的那一种，就是有的时候我特别的爱吃好吃，但是呢一不小心就是有的时候吃饭也快，然后一下不小心就吃多了，哎，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哎呀我好像已经觉得肚子胀了。但我们以前在节目的时候也说过，人最好是吃个7-8分饱嘛，让胃不会有这么大的负担，让它好消化。比如说我有一次中午可能点了一个分量比较大的一个饭，然后我早上的时候起的稍微晚一些，11点多钟才起来，那我就想着哎，那不如就是早饭和中饭一起吃了，就像 brunch 一样，然后我就点了一份稍微比较可口比较油腻一点的饭菜。后来呢这么一吃也就到下午的1-2点钟了，其实吃完也比较晚了，因为送过来也需要一段的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其实外卖服务还是挺发达的，所以就是能够直接送到门口，然后也有很好的去隔离。但是呢还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可能中午吃完了很晚了以后呢晚上啊就胃口没有这么好，那么就很尴尬了，那我晚上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吃些什么呢？吃多了呢又觉得太撑， 而且呢也会觉得有负罪感，觉得我今天啊吃的都这么美味这么油腻了，但是就是那我晚上是不是得稍微吃的清淡一些呢，就吃点蔬菜就好了。但是啊就只吃蔬菜以后呢，十点多钟又开始饿了，这怎么办呢？又想去找点小零食吃。所以啊就会导致一个我自己觉得还挺恶性的这么一个循环。后来久而久之啊，我也慢慢的感觉到就是胃啊有一些不舒服，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如果我们吃饭吃的比较早，可能四五点钟就吃完了以后啊，更加容易感觉到这种饥饿，而这种饥饿呢反而会给我的胃呢增加一些负担，我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倒酸啊，或者说觉得胃小肠啊这个地方隐隐的有一些坐疼的情况。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哦，我可能必须得调整一下我自己的饮食的方式了，因为有的时候啊胃啊一不舒服，可能我们其实影响的是我们整个人的那个身体状况和心情，再加上有的时候可能睡得也晚，所以更容易饿了。说到睡得也晚这件事情啊，其实熬夜啊都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就是对身体挺不好的这么一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长期熬夜啊也会导致我们身体整一个身体啊产生一些对抗的一些反应，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胃口可能变得不好，食欲呢也变得不好，但是啊这种食欲不好呢反而可能会引起一些肥胖的现象，因为新陈代谢的时间呢变得紊乱了，你在该休息的时候呢没有休息，身体呢也不能去适当的恢复你自己的就是健康，然后去调剂。还有一些可能经常在女性身上发现的一些状况，就是可能会有的时候长痘痘啊，像我自己可能就特别容易在秋冬的时候，或者说一旦熬夜精神压力大，有的时候精神压力好像是一个很无形的东西，但是却是非常有形的，可能会直接展现在脸上的，而且啊有的时候也会脸色不好，黑眼圈变得非常的重，作息呢也不正常，早餐呢可能就不吃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十点钟了十一点钟了都可能还没有吃早餐，所以啊就导致一直拖到了中午才吃，晚上呢又是没有这么好的胃口，然后半夜又吃东西，还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恶性循环。我甚至有一位朋友啊，因为他长期的时间差异吧，就是黑白会颠倒，然后有的时候早上啊可能就睡觉，然后晚上了才起来学习。其实一般这种状况啊持续久了以后呢，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心律不齐啊，或者胸口闷的情况。不要说是黑白颠倒熬夜的这种情况，我有的时候自己晚上睡得晚一点点，早上起来没有睡够，我都会感觉到心情其实会非常的烦躁，然后我又会回去可能再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会发现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那么在这种经常熬夜的情况下会导致有什么样的疾病呢？其实最主要啊还是会导致肝脏不好。肝脏不好的情况就是会展现在什么地方呢？可能会就是嘴巴里面有味道呀，也是我们刚刚反复说到的食欲不振，然后有的时候会呕吐啊腹泻啊，比较明显的呢可能是展现我们自己皮肤上的，除了会有黑眼圈可能长期呢还会形成眼袋之外，皮肤呢也会比较泛黄比较沉闷。再加上可能秋冬的时候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那种问题，就是换季啊就是容易感冒，因为人的身体啊它需要去调节，更不要说是像冬天这种稍微比较干燥的气候，更容易就是说产生感冒啊或者说身体不适的这种现象。还有呢就是女性可能每一个月呢都会有那么一个星期更是感觉到不舒服的。那么在这样综合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下呢，我就觉得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去均衡一下，补充一下自己的一些营养元素呢，来保障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这些元素呢主要就是说在蛋白质啊还有就是纤维啊这些方面，然后去提高这方面饮用的量，所以来让我们维持一个身体呢相对健康相对均衡好的一个新陈代谢水平。 当然，还有很重要，就是要远离酒精啊，或者说辣椒腌制的东西，还有一个我们很喜欢的巧克力。那么怎么样把这些看起来就是单独或者说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关联性的这种营养元素或者说蔬菜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平常的饮食膳食和食谱当中呢？这就是我们在下面两个环节要着重讲的这么一个话题。我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平常的一日三餐，希望对大家有所启示。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在刚刚上一部分的时间里面，我们有讨论到关于秋冬换季呢导致一些常见的身体不适的这么一个状况，有的时候呢会增加我们熬夜的时间，再加上呢可能就是三餐不调吧，也不按时吃，或者呢就是说我们带来的我们肝脏的一些不适啊和全身的不适感，还有就是预防感冒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在这样就是相对来说对我们身体不那么有利的季节条件下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持一种营养的均衡来调节自己的膳食呢？在上一部分非常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也说到酒精啊、辣椒啊还有腌制的东西其实对我们身体呢可能并不这么友好，特别是对于肝脏不好的朋友来说。那肝脏喜欢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肝脏呢可能会喜欢蛋白质啊、蔬菜呀，或者说是像这种水果呀、粗粮啊、坚果啊。哇，现在这么一溜说下来感觉特别像是在讲健身餐那一期是吧？我也其实挺惊讶的，没想到就是实际上这些膳食啊它本身也是对我们身就是肝脏啊格外有好处的，可能这就是营养均衡的一种体现吧。那么我们这里为什么一直反复去强调这个营养均衡这件事情呢？因为实际上肝脏要好的话呢，不能吃的少也不能吃的多，因为吃的少啊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女性的周期不调啊，还有就是胃疼不吃晚饭这种情况，也会有可能导致像 一些很多身体的不适吧，我觉得。但是吃的太多呢，又会容易导致肥胖，然后呢也容易上火，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吃的多的反而是一些比较热气的东西，因为热气的东西呢可能会比较开胃。那这里啊，我刚刚说到了热气这一个词，以便于有一些可能不是广东的朋友呢了解一下，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并不知道我说的热气是什么意思，就是容易上火。那么上火的这种表现呢，主要出现在长痘痘啊，或者口腔溃疡之类的。而且有的时候啊，如果说特别是女性吧，因为我最近也有在做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调研，就是如果女性肥胖了以后呢，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导致有这种多囊卵巢的情况出现。多囊卵巢呢，其实说的也是一种，就是身体里面的一些器官啊，可能出现了不这么规律的情况，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可能就是大家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会有一些女性的一些疾病吧，甚至严重的呢会有癌症。虽然说这个之前并不说有一种直接的就是因果关系，但是控制饮食呢还是被发现就是说是对抗这个疾病最好的这么一个方式。而我们所说的控制饮食呢，是一种温和的饮食方式，而且是利于我们长期的去发展的。因为啊，根据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呢，我也慢慢发现了，就是节食啊和暴饮暴食两者呢是手拉着手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人一旦啊吃的少了以后一段时间，他另外一段时间呢就会去暴饮暴食，想要吃的更多，去补充回来前段时间挨受的饿呀和痛苦之类的。所以说啊，我们自己的身体呢还是非常聪明的。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说到关于肝脏不好和睡眠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睡眠不好的人呢，实际上有的时候啊，因为时间线这种紊乱吧，甚至可能会导致失眠的状况。其实失眠的状况呢，并不只是说从这种就是时间作息不规律上面，有的时候也是精神压力很大，或者说睡前的时候呢脑子处于一种比较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后来我去网上查了一下，关于就是调整睡眠呢需要补充一些哪一些就是营养元素。第一个呢可能就是维生素 B。 那么维生素 B 呢其实是调节我们身体中色氨酸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元素。而色氨酸呢又是人体制造这种褪黑素的这个来源。那么说到褪黑素的话呢，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就知道是什么了。因为褪黑素呢它是我们人身体呢本来可以自己去形成的这么一种物质，来促进我们睡眠的。所以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在坐那种跨国际的航班飞机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在上飞机的时候吃点褪黑素，那么一觉睡过去了以后呢也比较方便于调时差嘛。我有的朋友可能也是在面临失眠的时候呢，也会去药局里面买一些褪黑素来调整自己的这种生物时钟。这种褪黑素啊，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点，就是它实际上也可以外在环境促进这种形成的。比如说呢，你可以在睡前1到3个小时的时候呢，将这种光线调暗，关闭这种电子的产品，保持一种舒适的，然后很自然的黑暗的空间去入睡的话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啊，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学习吧，然后做作业啊，而且就是感觉特别是年轻人吧，手机不离手的，甚至我妈妈现在手机也不离手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有的时候很难就是说啊，保证那我睡前的时候一定会有1到3个小时不看东西，那怎么办呢？在这种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维生素 B 呢发生作用的时候了。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所说的它跟这种人体制造褪黑素呢有着比较相关联的关系。那么维生素 B， 我们常说的维生素 B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在不能外出的情况下，它其实就是可以通过饮食来调节的。比如说全麦食品、肉类、 还有蔬菜。再或者说呢，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种维他命的补品，就是药具里面可以买到的维生素 B 来补充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的。其实维生素 B 自己本身啊，它的分类也是挺繁多的，比如说呢，像 B1 吧，就能促进这种碳水化合物的代谢啊，有帮助我们自己减肥或者说是恢复疲劳的这么一种效果。实际上也会，就是说它每一种维生素 B 之间呢，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功能性的差异的。那么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维生素 B2， 它可以帮助我们分解这种脂肪，而且呢会有这种美容的效果，改善痘痘肌。主要是比如说可能我们平常比较爱吃东西，如果吃了一些油炸呀或者说是比较油腻一些的红烧肉之类的食物的话呢，维生素 B2 呢就是会比较有助于调节这方面的身体饮食啊和状况。总之呢，就是能促进这种脂肪过氧化物的代谢。还有一种维生素 B 呢，是维生素 B6， 它主要的作用呢是能帮助我们强身健体，对付呢这种过敏，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女性的这种不适的状况，还能缓解这种经期前的这种不适感，也是很有帮助的。再者呢，就是维生素 B3。B3 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主要是缓解这种宿醉啊、发冷啊还有头痛的这么一些现象。就如果说需要去喝酒的朋友啊，或者比较喜欢喝酒的朋友啊，就可能比较建议在酒后呢摄入一些维生素 B3， 或者说称之为维生素 PP，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啊去更好的循环，改善我们头痛和感冒的一个状况吧。还有一种呢是维生素 B5。 维生素 B5 呢这个效果还挺神奇的，它是能够控制我们精神层面上的压力的，然后呢增加有益的这种胆固醇，同时它也能帮助代谢这种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还有蛋白质。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是生物素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会遇到的问题。那维生素 B7 啊和维生素 H 是能够防止这种抗衰老啊，就是能够帮助抗衰老，不是说是防止抗衰老，还能防脱发，还能抑制这种白发的这种增生。你别说啊，我这么一圈看下来以后，我也觉得天哪，维生素 B 居然有这么多的就是好的效果。其实我在这里说这些维生素 B 的好处啊，并不是说我要给大家去推广营养产品或者说是这种保健品，而是说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过其实挺受欢迎或者说大家经常去补充的维生素 B 呢，它具体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功效。那我们自己再去购买营养剂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就可能可以注意到这些点。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呢，就是服用维生素 B 啊，最好是在进食后30分钟之内服用呢会比较好，因为维生素呢还有矿物质还有其他的营养元素呢是会相互影响的。所以啊，在这种吃饭之后呢去服用对身体是比较有好处的。当然了，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营养剂啊还有任何的这种补充剂吧，它们本身呢是因为提到的一个补充和辅助性的效果，所以呢并不能食用过多，因为这样的话呢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和肌肤问题，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其实不只是这种营养素的元素啊，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比如说全麦啊肉类的食物里面啊也能够补充维生素 B 的。那我们其实在平常饮食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要注意多去摄入一些比如说小麦类型啊、燕麦的这样食物，或者说黑米啊，还有这种我也发现一个，就是火腿实际上也是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E 的这个含量的食物啊，这个倒是没有想到啊。再者就是比如说像鸡肝啊、香菇啊、鸡蛋啊 这种，还有就是像鱼类啊、坚果啊、菠菜啊、奶酪啊之类的，其实也是有补充这种维生素 B 的一种效果的。其实我们选择还是非常繁多的，所以说我在之后跟大家分享食谱的时候呢，也会着重的讲一些关于这些营养元素里面我们能制作一些比较什么样简单快捷的这种美食。还有需要补充的呢，讲到维生素吧，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呢，会就是说缺乏，太过于缺乏以后呢，可能会增加这种睡眠障碍的这个风险。那么维生素 D 呢，主要是从阳光当中获得的。那么如果没有阳光的情况下呢，就可能得靠大家去饮食，比如说吃一些鱼类的食物，或者说香菇还有鸡蛋当中去补充了。接着呢，还有一个是比较影响睡眠的这么一个营养物质呢，叫做茶氨酸。然后这个茶氨酸呢，其实上说的就是茶叶和蘑菇当中所含有这种茶氨酸呢，主要是这种氨基酸的一些来源。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大脑中多巴胺啊，还有血清素啊，以及一些其他物质的一些生成。而这些物质呢，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多巴胺，大家也都知道是让人觉得比较开心的这么一种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呢，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自己的睡眠质量，让人迅速的进入这种睡眠的状态当中。说到这个茶叶啊，大家可能也得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茶叶它不是说喝多了茶就好。有些同学可能也以为就是茶叶只要一喝了以后就可以减肥的效果，其实并没有说哪一种食物就一定能减肥，但是它至少能帮助控制饮食，或者说是调节一个身体的状态。那比如说茶叶我们也得注意，就是说不能在可能就是说大晚上的时候突然喝一泡一大杯绿茶或者一杯红茶，更要切记就是不能泡浓茶，因为浓茶实际上因为过量了以后还是对我们身体不好的，这就需要大家自己去适当的控制一下它的浓度啊，然后调节一下这种冲泡的一个时间。绿茶红茶之间还是有挺大区别的，所以这个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最后一个呢是铁，这个铁啊，实际上铁啊钙啊好像都是爸爸妈妈们老生常谈让我们补的一些东西。因为缺铁啊，其实就是会导致我们自己感觉到疲劳的很主要的原因之一，再加上也会导致焦虑呀，或者说是有一个被称之为睡眠之动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铁主要是从哪儿来呢？它主要是从这种荤食当中来的，比如说瘦的这种牛肉啊、蛤蜊啊，还有动物的内脏，甚至就是非荤食的，比如说是像蔬菜呀、还有坚果啊、种子，皆是这种铁质的主要的来源。其实我刚刚也慢慢发现，好像香蘑菇它也是我们身体中比较需要的一种营养物质，它也反复在不同的维生素当中出现，就发现这种菌类食物好像还是对身体挺不错的。当然不是说要食用毒蘑菇，还是要就是比如说适当的挑选一些。我觉得好像市面上蘑菇的种类还是挺繁多的，就比如说我自己挺喜欢吃的那个杏鲍菇啊，炒蔬菜啊，它自己本身因为可能是菌类食物的原因，也是有这种提鲜的这么一个效果的。我觉得蘑菇可能是最好搭配这种不管是荤菜啊还是素菜一个最好的一个搭配了。我实在不知道像我刚刚说的可能炒蔬菜的时候需要炒些什么，我最后把杏鲍菇切片，然后跟胡萝卜片还有笋片一块儿去炒，再加上点木瓜，这个就让我有点想到了就是有道菜叫做地三鲜。其实这个地三鲜啊，我觉得慢慢的现在也开始演变成了大家可以自主去搭配一些只要是不相克的这么一些食物，都可以炒出属于自己的这么一种地三鲜。在刚刚说完这种蘑菇的这个料理以后啊，我接下来还想跟大家说一些就是其他一些 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就是去调节肝脏健康的这么一些食物。第一种类呢，就是这种十字蔬菜。那么说到十字蔬菜啊，到底是些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卷心菜呀、西兰花呀，还有就是生菜呀，还有芹菜呀，胡萝卜呀、豆芽菜呀，其实可能都属于蔬菜这个大的类别里面去吧。多吃蔬菜呢，从小到大大家也知道，就是对身体呢是有好处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一个动画叫做《飞天小女警》的，它里面就是有专门去打败那个菠菜的那个怪物吧。然后从小就对菠菜有一种，不是菠菜，是那个西兰花的怪物，所以我从小对于西兰花呢可能印象就不是这么好。它好像，但是就是父母也常说要多吃西兰花呀这种之类的，慢慢养成习惯了以后，我也觉得就是蔬菜自己本身吧，可能就是说不如像荤食之类的那么美味，但是它确实能够搭配荤食去调节这其中口感很重要的这么一个部分。比如说西兰花吧，我就觉得个人认为它跟这种意大利菜啊，或者说是加了芝士啊比较油腻一点的焗饭啊什么之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因为它本身西兰花可能口感上面会干爽一点，然后就是可能没有这么多风味吧，它甚至还带了一些自己独有的那种植物的生味，那么搭配这种稍微油腻一点的食物呢，就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所以经常我自己就会做一份那个水烫的那个西兰花放在边上，然后就是跟汁拌在一起，稍微蘸一点这种意面里面的汁啊，然后去吃的时候，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所以搭配呢还是挺重要的。相比于西兰花吧，我觉得卷心菜可能是一种稍微比较中式一点的菜肴，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加蚝油啊炒一炒，然后或者说是去醋溜，这样呢就可以直接搭配，比如说像一些中式的料理啊，像炒鸡肉啊，或者说是我可能点了外卖的时候，我也会自己去炒一盆蔬菜。这么一看，单单只是蔬菜，它可能自己搭配啊和讲究上面都有挺多不一样的地方。有的时候蔬菜可能并不是说这么难以下咽，或者说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不太想要去主动自主选择的这么一种食物，但是在我们自己口味比较重啊，或者说是吃的油腻的情况下呢，搭配蔬菜说不定还能调剂口感，这倒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但时间关系啊，我们需要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这一部分呢，我想主要的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一些我自己平常私藏的一些美味呢又方便的食谱。因为我自己平常啊，其实也没有办法花这么多的时间去仔细烹饪啊，或做一些就是说看起来又美味啊，又需要很耗时间的这么一些美食。 我对于食物的要求来说，就是说希望它健康营养的情况下呢，最好呢还有点好吃。所以啊，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些食谱呢，也是我自己本人觉得实用性比较高的一些食物。那我可能就分中式啊、韩式啊、日式啊，还有西式，还有一些就是汤和糖水分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先从中式的来说呢，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过，关于这种荤食啊和素食啊需要相互搭配结合的这么一种食用方式。那么说到荤食的话呢，其实就不能避免的就是我们就关于这种鸡胸肉的这个讨论。因为鸡胸肉其实是大家公认的比较好的健身的美食啊，还有就是因为它本身自己比较柴一点点嘛，所以它肥肉也不这么多，我们很多女生吃的话呢也吃的比较放心，就觉得好像吃了就是吃了负卡路的这种感觉。那鸡胸肉呢又因为本身呢自己比较柴，所以啊它其实可能很多同学觉得啊就口味非常的清淡啊，很不好吃啊，有这样的误解。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换一换口味吧，吃多了那种比较油腻啊肥厚的一些就是红烧肉啊，还有或者说是像猪扒，吃吃鸡胸肉感觉也是挺不错的。那么鸡胸肉怎么样可以做的稍微好吃一些呢？首先有一个大家挺就是受欢迎的方法呢，就是先把鸡胸肉去腌制一下。那么这个腌制具体怎么做呢？除了就是说放盐还有胡椒之外呢，有的朋友也会放一些稍微一些蜂蜜，或者说是一些蚝油啊，或者一些酱汁。这个具体的方法呢就因人而异了，因为每个人其实后面都慢慢发明了一些多种多样的非常有创意的鸡胸肉腌制方法，在网上呢也是随处可寻了，我这里就不细细的向大家介绍了。但是鸡胸肉啊通过腌制了以后，在冰箱里面稍微放一下，然后再下锅来去煎一下啊，这样的话呢味道就会丰富很多了，口感也会好很多了。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一般在煎肉类啊，甚至说像三文鱼之类的食物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就是鳕鱼，一定要控制好这个火候。一呢是容易粘锅，如果火太大，二呢也是因为就是因为它平常就是煎的时候呢要控制这个火候和时间，这样也不会变焦。而且就是像鳕鱼的话呢，我是知道一面的话呢最好就是煎三分钟的时间，如果煎的时间长了呢可能会有肉质变硬的这么一种情况。肉质变硬呢一方面是由于这种食物的新鲜程度影响的，二方面呢也是这种烹调方法和烹调的时间和火候所决定的。那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一种火候把控呢，也是要靠大家的经验之谈了。所以就说有的时候大家多做做饭，慢慢的呢也会摸出属于自己的这么一种门道。那么说完鸡胸肉啊，这种炒的腌制的鸡胸肉的方法呢，我之前还有看过有的朋友是把鸡胸肉榨成汁喝的，好像这个事情也被网上很多朋友吐槽过这么一个事情。我个人啊就是没有尝试过这种方法，因为我可能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抵触。但是呢我是觉得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蔬菜啊，的确是可以榨汁，而且可以榨出比较美味的水果汁的。以前的我呢会比较嫌麻烦，所以我会去超市呢直接购买一些蔬菜汁和果汁之类的。后来呢就是用了榨汁机去自己尝试去榨一些蔬菜汁，因为我觉得可能自己榨出来的是不是会更加的新鲜呢，口感更加的就是说更加舒爽吧，我自己觉得。再加上有一些外面搭配的蔬菜汁里面可能有一些我并自己没有说那么喜欢的就是搭配，所以啊我自己平常的搭配呢就主要是羽衣甘蓝，还有芹菜，还有就是像这个苹果、菠菜，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搭配这种青柠檬一块儿去榨汁。后来尝试了一次啊，发现比外面的果汁实在是好吃不知道要太多太多了， 因为就是青柠檬好像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提香和中和了这种比较干涩口感的这么一个味道。我发现真的青柠檬加和不加前后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再搭配上苹果，这个羽衣甘蓝啊和芹菜啊菠菜味道也就没有那么重了。那么说到就是说芹菜啊，实际上大家可能有一个固有印象，就是它的自己本身的香味会比较重。有的朋友呢会挺喜欢芹菜这种自身所带的香味，但有的朋友呢可能就并没有那么的就是爱好这种味道。我自己本身呢其实也是比较偏没有这么喜欢芹菜的味道的这一面。那么怎么样去除这种芹菜自己本身的这种生味呢？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在榨汁之前啊，可以把芹菜稍微的烫一下。这样的话呢，它慢慢自己本身所带的，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寒气啊，也会没有这么重。我其实后来慢慢的也把羽衣甘蓝啊，还有这种菠菜也会稍微的用开水烫一下。一方面呢，是因为我担心生的东西吃了直接会有一点胃有点不太适应嘛，而且再加上榨汁的时候，这样也可以多放一些蔬菜进去，它不会。就是说榨汁机不会这么容易就填满，在之后我们再就是榨出来以后再兑水就好了，所以说还是很方便的。这个我还是强烈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的，因为这种蔬菜汁本身自己操作起来就很便利方便，再加上我们也可以一早上醒来以后啊，就我就会有的时候兑一点热水，因为它本身放冰箱以后就会很冰嘛，然后早上空腹的时候喝冰水实际上我挺容易觉得不舒服的，所以我就会兑一点烧开的热水啊，然后就刚好中和一下这种冷热的，达到一个室温的一个程度。哦，喝完一大杯以后呢，我感觉人也醒了，然后我也可以再吃点鸡蛋啊，或者其他我们所说的三明治啊、早餐之类的。其实刚刚有一点扯远了，我们刚刚说到了那个蔬菜汁，但是因为蔬菜汁我一般都是在餐前吃的，所以无论是就是说做中式啊、韩式啊、日式还是西式啊，我都会就是说一般餐前榨了果汁的情况下呢，会先喝一点果汁，然后再去吃我其他做的一些菜。那么除了刚刚鸡胸肉呢，还有就是像南瓜蒸排骨，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好做的这么一道菜。就实际上把南瓜呢稍微焯一下水过一下以后呢，把它切成小块，再加上也是焯过水的那种外面买的切好的排骨以后呢，放在一个大碗里面，加一点生抽啊、蚝油啊，然后再搭配一点点就是像枸杞啊，或者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加点百合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放进蒸锅里面一蒸，其实也过不了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呢，差不多它也就能蒸好了，自己也不需要在旁边再做过多的事情。我甚至发现南瓜蒸排骨这么一道菜啊，甚至不需要再额外的去加油，因为排骨自己本身就有挺多的就是肉汁啊，还有脂肪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这样中和一下，哎，这味道可以说是格外的清新可口，这个也是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尝试的一道菜。还有一个中式的菜呢也是非常好做的，那就是蒸鱼。蒸鱼这个呀，我之前就是自己有尝试过蒸黄花鱼。那么黄花鱼的话呢，我在外面买的实际上是需要自己去清理一些内脏什么之类的，我一开始说可以说是非常的害怕了，因为以前从来没尝试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人生总是有那么第一次的嘛，然后第一次尝试了以后突然间开启了一个新的技能模式，觉得哎，没想到我自己也会这样子就是去处理鱼剖鱼了。那么黄花鱼实际上你在处理完之后啊，也是可以用盐啊、葱啊、姜啊放在就是肚子里面还有外面，然后再稍微就是加一点点油啊，放蒸锅里面一蒸，快熟的时候呢再淋点酱油就好了，也可以说是非常健康也非常容易操作的这么一道菜。那么说完中式的话呢，还有就是像韩式。那么韩式的话呢，我最爱做的应该就是说韩式拌饭了。韩式拌饭慢慢到现在啊，也开始演变成了一种可以自主搭配的这么一道拌饭的菜。饭呢可以提前蒸好，那么具体怎么去拌这个饭呢，就靠我们自己的想象力了。 传统比较一点的做法呢，是烫一些就像菠菜啊，还有就是像韩式里面的一些小的配菜，像泡菜啊，或者说是像腌好的豆芽，还有胡萝卜丝儿之类的，再加上一些牛肉片啊，或者牛肉碎啊，然后搅拌在一起，就是一道美味的韩式拌饭了。后面呢，大家也会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啊，任意的去加一些就是说蘑菇呀，或者说是像可能有的朋友比较喜欢鸡肉吧，就可能用鸡肉去拌，但是它的本质上面就是拌饭嘛，对吧？所以说可能加了泡菜以后呢，都会有那么一些韩式的风味。那具体中间呢要搭配一些什么呢，就靠我们自己的爱好了。其实说到韩式拌饭，让我想到了西式的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么一个料理，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power bowl。 那么这个 power bowl 能量碗到底是什么呢？我自己的理解啊，其实我经常自己做的一种比较容易吃的就是用三文鱼，然后还有煎好了以后呢，搭配一点点玉米，然后牛油果，再加一点菠菜，然后也是这种拌饭的形式，然后自己搭配的就来吃，也是挺可口的，而且很方便的去做的。这个其实本质上面跟韩式拌饭的性质还是有点像的。那么我最后想要说一个呢，就是西式的意大利面。意大利面呢，就是很多人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意大利面是不是就是挺油腻的，还有加很多芝士啊、奶酪啊之类的。后面呢，我发现就是意大利面它自己本身啊，面条啊，是一种DGR 的这种食物。 DGR 的食物呢，用通俗的话讲呢，就是说它虽然是碳水化合物，但是是对身体比较好的那种碳水化合物。再加上现在的意面呢，也有用就是像菠菜做的意大利面，还有做鹰嘴豆做的意大利面，所以说选择可以说是非常繁多。而且意大利面自己本身呢，就是根据形状的不同，我们其实能分辨出来就 spaghetti 啊，还有这种像 pasta 啊，还有这种各种各样意大利面的区别。我自己是有尝试很多不同种类的意大利面，他们就是搭配做海鲜意面，实际上都是非常美味的。海鲜意面其实是我自己做的最常见的，而且就是也是最好做的一种意大利面。就买一些那种小的番茄，然后和一些就是我经常买一些不同的青口啊，或者说是像那种贝类啊，再加上虾呀，这种相互搭配，它们本身就是冰冻好的嘛。我只要解冻以后，把它们稍微的就是用蒜一块炒一下，然后再加点小番茄，稍微就是有香味了以后呢，我就会再加点牛奶，因为就是如果放奶油的话，可能会觉得就是比较肥胖嘛，有胃有负担，那么就加牛奶，还有加上那种专门配意大利面的芝士，哇，可以说是非常香了。再撒一点就是香料，像是蒜呀，还有就是 pepper 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加意大利面经常放的 basil， 哇，这个意大利面就马上就可以出锅了。我最近新买了一种，就是那个意大利面是菠菜制的。这种菠菜制的意大利面啊，就是放在开水里面煮个3-4分钟，有的时候可能5分钟啊，它就好了。可以说是比其他一些就是纯精面粉做的意大利面煮的时间要少很多。一般那些意大利面可能要煮个10分钟左右吧。但这个就是菠菜制的意大利面，它不但就是说可能营养成分更好吧，而且它煮的时间又少，所以说口感上面呢也没有说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又健康又方便又营养的这么一个选择。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是强烈推荐大家去解锁不同的意大利面的这种制作方式。最后想跟大家快速的提一下一种比较解馋的这么一种糖水，那就是红豆薏米黑米粥。这几种呢就是搭配起来放在高压锅里面，只要就焖上个20-30分钟的也就好了，可以说是一道非常适合饭后解馋，或者说饿的时候解馋的这么一道小甜品，还可以加点蜂蜜啊和牛奶啊，都是很好的选择。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只能跟大家把食谱还有一些我自己的小秘方介绍到这里了。那么具体呢，怎么样搭配出营养而美味的食物呢，就要靠大家自己的创意和自己的经验之谈了。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养生之道。